小春你好，
海燕你好。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硬币来支付一些平时日常购物的一些费用的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也是因为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呢引起了我的这个注意。新闻里面讲的是说呢，说是在维多利亚州格林威弗利这边呢，有一对年长的这个长者哈，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呢，在去这个 COS 这个超市采购的时候呢，他当时是购物了130元的东西，然后当时他向这个收银员出示了这个100元的纸币，额外的30元呢，他希望是可以用1元的硬币来支付。那个 COS 的收银员呢，就指出说，正常情况下他其实是不可以接受、
被拒绝了。
对，但不，当时这种情况，在这一次的情况下呢，这个超市呢决定还是收取了他这个30元的这个1元钱硬币的这个付款，但是呢，却向他指出来说，以后的情况下呢，他只能够接受价值20元的这个所有的金色货币。
我好像也注意到这条新闻了。那事实上是怎么样子？是不是究竟有这样一个法律是规定是说有20元的上限呢？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而且呢，实际上这种事情呢，在早在之前的这个2013年，我们可能如果还记得的朋友呢，其实也有当时有类似的情况哈。当时是一个阿德雷德的一个男子呢，他是因为收到了这个 City Council 的罚单，然后一气之下呢，就想试图用5分钱硬币去付这个60块钱的罚单，然后当时也是被拒绝了哈。当然，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有一种小报复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也是提出了这个关于澳大利亚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个对这个硬币货币它的一个支付的这么一个规定。你如果想使用5分钱、10分钱、20分钱以及50分钱这些硬币来支付的话呢，你最多可以支付的金额呢只有5块钱。不管是5分钱也好，10分钱、10cent也好，20cent也好，或者50cent，或是他们的综合起来就是各种样组合起来的，
总计
最多呢只可以用他们来付5块钱的这么一个价值才可以。然后如果是说用到1块钱或2块钱的这种我们所谓说这种 gold coin 就这种金色硬币的话呢，你只能够把它用来支付它的这个面额的10倍。也就是说，如果对于1块钱的这个硬币的话呢，你只能支付10块钱；如果对于2块钱的硬币的话呢，你只能支付20块钱。也就是说，确实储备银行的对这个硬币支付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那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硬币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还有什么提醒吗？
对，像我们说的，在这个澳大利亚呢，它的法定货币呢就是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个纸币和硬币。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是否我们在澳大利亚任何就是商店呀、去购物啊，或者是在交易的时候，是否都一定要使用这个澳大利亚的法定货币呢？因为我想，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哈，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方式，比如说，可能在一些华人的商店呐、等等，会发现可以用，比如说微信支付这种方式来购物哈，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购物。然后包括呢，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店家的时候呢，发现说，店家他可能规定一种特殊的就是这个支付方式，比如说经常我们会遇到店家说是只收现金的，不是可以用信用卡呀、等等哈这些方式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也听到过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抱怨，就是、说是否店家就是必须要接受所有的这种可能的支付方式呢？实际上呢，这个呢已经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规定，因为当你去店家去购买他的商品或者是接受他的服务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你已经和店家形成了一种这种合同关系。所以呢，当你再去进入这个店家的时候呢，他需要很明确的跟你说，你如果要是购买我的商品或者是接受我的服务的话呢，我接受的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这个付款方式。这完全是一种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协议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进到店家之后啊，发现他说我们不接受信用卡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就只能够用现金的方式来接受。对于店家来说呢，他需要把这个规定呢给你写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到店家的这个在他的这个收银台前面，他会写上说比如说 cash only 啊或等等的。
那我看到有些商家他们在接受你的银行卡支付的时候，他会可能收取一定费率的这个手续费，普通银行卡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信用卡的这个手续费会比较高。那这个他如果提前在商铺当中展示出来，然后说明了，那消费者也是要接受的，对吗？
对，因为这完全就是一个相关。当然的话，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能够收太多的这个 过于高的或者不合理的这么一个费用。但店家的话呢，他只要是给你了这个提示的话呢，你而且他给你了其他的这个付款的选择的话呢，我觉得完全是取决于你的个人，你愿不愿意来进行这种付款方式。
生活当中可能有时候会遇上一些残破的纸币，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是还能正常使用吗？
根据 Crimes Act， 也就是说法律规定呢，如果你是有意的去损毁货币，比如说是把它撕毁呀、破损呐、或者是比如说用各种方式涂画呀、涂抹啊、各种这种类型的方式呢，全部其实都是一种违法行为，是会被罚款的。如果严重的话呢，甚至就是有可能会被监禁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货币啊，千万不要大家在使用货币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小心。然后其次呢，虽然澳大利亚的货币是其实是塑料做成的，已经是比较这个坚硬，就是比较
很牢固
牢固的了，但是呢，它也是随着时间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哈，它也是会有一些破损的，比如说会缺角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有撕裂的现象啊，甚至说有的人可能会在上面会有一些涂鸦呀等等哈。一般我们所说的是，小于这个整个这张，比如说一张10元的纸币为这个标准的话呢，如果它的破损呢小于20%的话呢，那你说到这样的货币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正常使用，
就
是说这张货币呢它呢还是能够价值于它的这个面额的。但是如果说是它的破损程度已经达到了20%到80%之间的话呢，那它的这个纸币的这个价值呢，那它就是要根据它破损的多少，然后或者它剩余的那张纸币的这个多少就来决定了。比如说对，比如说一张这个10块钱的这么一张这个货币这个纸币哈，如果它从中被切掉了一半，那它只剩了50%的话呢，那它也只剩下了5块钱的这个价值了。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看到一张残缺的纸币歪歪扭扭，或者是已经破损了很多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虽然你拿到了好像是一张10块钱的纸币，但有可能它的价值已经不止10块钱了。因为当一张纸币它被分开了，它残破之后呢，那有可能双方各拿
都在使用，
对，都在使用这张纸币，那这个纸币它的这个价值呢就没有办法判定了。如果你手上拿到了一张残缺的纸币，而且呢它残缺的这个部分呢比较多，这个时候呢联邦储备银行呢实际上是建议大家呢就到自己当地的银行去看一下，因为它其实是鼓励银行去还是去兑换这类型的纸币的。在这些机构银行这些机构呢，他们实际上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么一个标尺或者这么一个仪器哈，它是可以把你这个残缺的纸币放上去，去量一下到底你这个残缺的部分呢还占这个纸币的20%的这个，然后来判断你这个纸币的面值，然后呢就是从中呢来帮你兑换这个价值哈。或者是如果说如果是你比如说到了一张残破的纸币，你如果心里比较介意的话呢，你也可以去银行去兑换。这些呢其实联邦储备银行呢也都是支持，也就是鼓励这个银行机构呢是做这些兑换。
我其实本人也遇到过一个情况，我的几张纸币上它有一些涂鸦，但是面积很小，到银行柜台上我想把它存到我的银行账户的时候就被柜员拒绝了。他说你这个纸币它可以实际支付，但是因为你有涂鸦，所以不可以把这个有问题的这个纸币再存到我的银行账户当中去。这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你有没有当时跟他说，那我既然有这种涂鸦情况下的话，那我希望申请把它就是进行那个验证，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比较新的纸币。因为根据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规定呢，他们实际上是建议这个人们去银行去进行这些兑换或者这些申请的。但如果说有些银行他拒绝的话，那你可能要通过网站去直接和这个联邦储备银行来联系，然后跟他们来联系，来看看怎么能够把你这个有涂鸦的这个纸币们把它换成一张新的纸币来进行新的这个流通和使用了。
确实通过这期节目我也掌握了很多这个关于货币方面的一些知识，在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说到这里我突然又还有想到一个问题，可能如果你要想去模仿或者是复印这个纸币可不可以，这么一个问题哈。如果你要是去模仿或者复印纸币，然后想把它试图用当做真的钱币来使用的话，那这肯定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了。但是有时候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哈，有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教学的原因呢，或等等其他原因呢，我们可能会是需要去复制这个纸币，然后比如说教小朋友去认识钱币啊等等这些。跟大家提一个醒，你复制出来的这个纸币呢，它的大小呢必须是你这个被 复制纸币的呢1/4以下的大小，也就是说你明显的认出来它不是一张真的纸币。其次呢，它的这个你只能复印它的单面哈，你不能复印双面。如果你要是想双面都复印的话，那你必须复印成两张纸币，然后作为比如说教学的用途哈。而且如果说是你要是用来电子版的话，全幅的情况下呢，你也不能够要超过它的1/4的大小。其次呢，你这个分辨率呢一定要小，比较小，好像应该是72 dpi 这种分辨率，就是说它的分辨率不能够很清楚，让人家可以最后做出再比如说打印的这种效果出来。
嗯，
所以说这个复制纸币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呢还是允许你做这类型的复制的。所以这里面呢也跟大家提一个醒，如果你在你的平时的生活中啊，比如说有需要这种方式的话呢，也要注意到这方面的规定。
嗯，
你复制出来的纸币一定要和真的纸币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让人家知道你这是不是一张真的纸币，而仅仅是用于示例或者是一种其他方面的用途。
好的，非常感谢小陈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关于硬币和纸币的使用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小陈。
嗯，谢谢你海燕。